好，还有20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题交流。
顶礼上师，现场有师兄问，如果在学佛初学佛的时候啊，学佛初期，比如说现在学习无常的时候，突然就遇到了无常，临终前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什么？遇到了无常？
就是
临终前。
正在学佛，刚刚学佛的时候就突然遇到了要就死了，那么临终前他只有自己一个人，
只有念佛，只有念佛，只有祈祷阿弥陀佛。对，
好的，下一个问题。上师前几次课讲缘起性空，告诉我们在微观世界中，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一个个的物质，诸如房子、车子、山河大地等等，都是无有差别的能量场。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假如有两张桌子，一张是纸做的，一张是木头做的，同时在上面放同样重量的东西，纸桌子却坍塌了。那么请问上师，在我们的眼中为什么会看到这种现象？也就是说，同样是能量场，却有一个能量场承载不了另一个能量场的现象，这个是缘起吗？
这个是物理学家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对问题。但是我想在能就是在电子或者是更小的离子这些当中，尤其是能量当中，所有物质都是同一个性质的东西了。但是呢，这些东西组合起来的时候，在宏观世界当中就变成了不同的东西它的密度不一样，它的质量不一样，它的重量不一样那这个都是有它物质自己的构，它的结构有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的也不一样。
请问上师，在念诵金刚萨多的时候，观想大地裂开之后，还要观想大地合拢，但是自己在观修过程当中，这个大地总是有点难观拢，一下子就合不起来，请问为什么会这样，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是这样子不太清楚，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按照这个修法里面讲的一样，尽量的，如果观想的不是很清楚的话，那就是心里这么想也是可以的。
请问上师，现在的年轻人从小打游戏的多，这个大脑运转的速度特别快，也就是理解东西特别快，好像就可以说是思考能力强吧。那么请问上师，一，这种思考能力与觉察，也就是觉知的能力有什么区别？二，在打坐当中，
觉察，这也是一种觉察的能力啊。他打游戏的时候，他怎么样打是最好了，他也有一种选择，这也是一种觉察的能力。他说的觉察是什么呢？是不是什么空心呢？佛教方面的觉察。
他先说的这种思考能力、觉察能力和觉知，就是觉悟的这种。
觉知啊。
觉知能力有什么差别？
佛教的觉知就是证悟空心呢，证悟佛教讲的无常啊，就是四法印，这是关于司法因方面的这些觉悟和他的人师人知叫做觉知其他的叫做觉察。
他第二个问题，
但是这些名词啊都是世俗的名词和佛教的名词，有些是词是一样的，一个词啊内容不一样所以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子。
现在师兄问，既然佛菩萨都会视见无常，那学习佛法的意义在哪里呢？
学习佛法的意义呢，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也视见无常，但是呢释迦牟尼佛没有视见无常之前，比如说在他转法轮度化众生的这个40年当中然后就是度化了无量的这个众生他虽然是圆寂了，但是呢没有圆寂之前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是一个不一样，是这个原因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佛在我们这个年代，就是在这个地球人的眼中消失了但是呢 另外其他星球的其他世界的根基成熟的人的面前佛诞生了，佛转法轮。所以佛他不可能永远都这个彻底的圆寂，他没有一个彻底的圆寂。所以佛永远都是可以度化众生的，只不过暂时看不见而已。然后佛这边看不见，但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佛存在的。然后以释迦虽然佛从没有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这个心识出现度众生，但是呢他可以用另外一个心识在度众生啊。所以成佛和不成佛是当然有缘有区别了。如果我们不成佛的话，那这些都是没办法做的。
请问上师，观修无常的意义在哪里？是不是就是灭除烦恼、断除我执、摒弃贪嗔痴五毒的方法？
这些当然是，但是这些是主见啊，是间接就有这些效果。它的直接的直接的这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珍惜生命珍惜当下的一切，然后不要浪费时间，让我们放下一些不需要的或者是浪费时间的一些事情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这些。
好，现场的师兄
还有让我们放下一些没有必要的追求没有必要的不太需要的追求不太有意义的追求。
感恩上师。有现场师兄问为什么说精通四谛之后才具备了完整的出离心，或者是说如果不精通四圣谛的出离心有什么缺陷？
经过四圣谛精通四圣谛这个应该是不对吧，应该是不对，是不是四家心？是不是四家心和四圣谛弄错了？精通了四圣谛，当然会有出离心的，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好的出离心因为这个里面有苦谛和集谛，这两个当中讲的是轮回的痛苦、因果不虚，所以一定会有出离心。但是呢修出离心是不是一定要精通这个四圣谛呢？也不是，只要有四家心，有修四家心、四外家心，就有可以有标准的出离心。
请问上师，在打坐思维人生难得的时候会流泪，比如说思维到施以摄受时，观想上师您就会流泪。那这样
这个是错的不是观想我，这个是根本本质上就错了。这观想，我们说观想释迦牟尼佛，观想法王如意宝，观想莲花生大师，我们从来不说要观想我们，这个是绝对没有用的。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是走火入魔的大家要小心，要谨慎一点。
感恩上师，上师，这位师兄他的外婆去世了。他认为是无常，那应该怎么做能够利益到外婆呢？他该做些什么呢？
就为他做，尽他自己的能力就是做所有他能做的这些善事比如说大普佛这个做法食、超度还有就是放生等等这些都是有用的，就是为他做，然后呢给他回向都有用的。
请问上师，我早年学过一种气功当时那个气功老师给加功，就是加减的加，就导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头部就有一种气在蠕动一样的，还比较强，以至于影响了睡眠我妈妈也跟我是一样的情况。那请问上师，怎么样消除这种感觉呢？
消除这种感觉可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消除这个，但是如果好好修这个佛教的禅定， 不要太过度的去执着这个事情的话，我想会慢慢的会消失的。
有师兄问他，像是我的身体不太好，平常下班之后呢坚持散步，在散步的过程中呢，我把注意力放在散步的动作感受上。上次呢就听一位法师讲，可以在家磕大头，会比散步要好一些。请问上师，最好该怎么做呢？
磕大头啊，当然了，磕大头的话就有功德，也是一种运动。应该是一样吧，但这个是不是完全一样我不太清楚。
请问上师，无常修到日常有什么程度的感受，就是平时有什么感受了就能够算是初步有了体会了呢，然后可以继续下一步。
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比如说没有思考之前，也就是说没有修之前和之后，有一个对这个无常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啊，对人识方面明显变化，有这个变化就有收获了，有进步了。
请问上师，如果没有受菩萨戒，可以学习密法吗？
可以，但是要受观定，要接受观定，观了定就可以学密法了。
请问上师，曾经偷盗过三宝的财物，现在该怎么样如法的忏悔呢？
这个是一定要忏悔的。这个就是比如说首先是比如说偷了文殊院的这个财产的话，首先要向这个给文殊院啊这个寺庙，就是过去的所偷的东西的两倍或者三倍取还啊赔，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忏悔啊，念这个金刚萨埵啊，三十五佛忏悔文呢，都可以的。
请问上师，我是初学者，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六道轮回的问题呢，好像就是思维不起来，这个有障碍。这样呢影响我学佛的信心，有没有通过观修的方法来建立这个对六道轮回的认知呢？
六道轮回的障碍是实际上可能是现在目前还不太相信六道轮回的存在，可能是这样子，自己的一些疑问还没有解决，希望自己相信六道轮回，但是呢就是因为还有些疑问还没有解决，可能是暂时没有办法相信所以就是思考的时候就变成一种障碍，可能是这样子吧。那这样子的话呢，就首先要去学习学习这个我想最好的方法是要学音明音明里面就有很多的逻辑来证明这些比较隐蔽的东西的这些的存在但是这个要绕一大圈可能有点难。
请问上师，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刚接触到佛法，知道般若摄诵很殊胜，那为了利益刚离世的妈妈呢，我就把这个般若摄诵和她一起火化了，这个有过失吗？如果有过失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过失的，但是以后呢不是般若摄诵不是火化，不要火化。像大圆满里面讲的像一字许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这些东西呢这个不能送给别人的，他自己带然后呢火化的时候呢也讲得很清楚，要跟人一起火化。但是像般若摄诵啊其他的这些佛经就不需要火化。
请问上师，在没有佛和佛法的时期，众生有没有方法成就呢？众生在没有佛法的年代是怎么观察生死的呢？
没有佛法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是辟支佛他用身体的这种神鞭来度一些众生也给有些人就播下一些这个解脱的种子 但是呢，要真正的解脱是很难的。没有佛教的教育，也没有修心，也没有人传，没有人教，所以要解脱很难，没办法解脱的。
请问上师，修学显宗的净土需要修四加行和五加行吗？
同时修四加行、五加行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也不是一定要修的。
嗯，请问上师，当身体痛的时候，我可以思维万法无常，痛是痛，我是我，连我都没有了，这个痛也是不存在的，那这样思维可以吗？
可以，但是可能没有什么效果。
请问上师，我的家里人不信佛，爸爸和外公长期就是有矛盾来吵架，妈妈在这个期间呢精神也很差，就生病了。请问上师，我该如何来化解爸爸和外公的矛盾？如何调整好妈妈的身体？如何让家里人正信佛法来修行呢？
他们的矛盾怎么样去调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主要是他自己学佛了，家里的人不学佛。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就是闹矛盾，不要因为这个问题闹矛盾啊，这个是他要做的事情，其他的就不知道我怎么去调节这个矛盾了。嗯，我们现在很多的学佛的人就是，就很自私的，根本就不去考虑家里的人的这个感受，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太。啊，听家里的人的话，不学佛呀，什么什么也不行。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还是要注意，但是呢，还是要懂得随顺家人呢，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太多的烦恼。
嗯，请问上师，像释迦牟尼佛、龙树菩萨等大成就者也逃脱不了无常，那么他们圆寂之后去哪里了呢？我们现在努力修行，要脱离轮回成佛。如果我们成了佛，我们又去哪儿了呢？
呵呵，我们成了佛以后啊，不哪儿都不去，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世界来帮助人。嗯，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在另外的世界、其他的世界当中度众生，或者是用其他的心思来度众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有些佛经里面讲佛的化身也不是也不是无常的它是永恒的永恒的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佛的化身它不会彻底的消失不可能彻底的消失，它在某一个地方消失了，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地方根基成熟的人的地方它就又会出现的。所以佛就是到处都有佛那我们自己成佛了以后也是这样子，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看上师，请问上师，如果没有一子续灌顶可不可以用一子续给放生的物命做加持，自己可不可以带呢？
自己不可以带，做加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上师，修五加行皈依的时候，起坐前观想众生融入皈依境，可以闭着眼睛观想吗？因为我感觉自己闭上眼睛观想的更清楚一些。
最好就是那半闭的状态，不要完全闭着眼睛。嗯，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要慢慢的适应。
顶礼上师，我是禅修班的学员。现在才学习完教材的第一册，那请问上师，我们现在每天除了看书学习之外，应该如何修行？就比如说应该念念什么经，观想什么，思维什么呢？
先暂时没有观想和思维念什么经，自己喜欢念什么都可以的，都没问题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教材、第二个教材这些里面都没有安排那个具体的修法，先暂时不忙修，先了解一下，先学一下。
好的。请问上师，不修禅定的过患是什么？ 那修禅定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修禅定的好处就是心能够静下来，能够断除我们的烦恼啊。不修禅定的果环啊，就是心静不下来，浮躁，然后就痛苦啊，然后就是抑郁症，最后搞不好的话也有可能去自杀啊，这些都是他的果患啊。还有一个从佛教的方面讲的话，那不修禅定的话就不能证悟啊，不能证悟就不能断除烦恼，这些都是他的果患。
请问上师，观无常最好的效果要达到哪种具体的程度呢？有没有个标准？
这是对无常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感受。
请问上师，可不可以一边拜大拜，就是磕大头，一边修无常呢？
可以，但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可能有点难吧。一般是那个磕大头的时候呢，还是跟上师瑜伽一起磕，因为这个磕大头它就是上师瑜伽的一部分。
请问上师，在工作日的晚上开示，就像昨天吧，听上师开示的时候就下班晚了，然后急急忙忙的回去了，家人正在吃饭，然后呢自己呢就有点困惑，如果吃完饭再听呢就会漏掉上师的开示，如果一边吃完饭一边听了又不好，该怎么办呢？
先听再吃吧。
好了，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些了，感恩上师。
好，我们现在开始回想。苏南地丹遮苏巴尼东尼尼巴扎南巴学扎杰嘎南杰瓦隆遮巴遮宾遮林遮瓦遮瓦舍我们阿红班真格惹巴马舍德我们阿红班真格惹巴马舍德红我们阿红班真格惹巴马舍德红